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节，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那这个都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的老话了，这都是预言，就是以色列在快要亡的时候，越来越国势衰弱的时候，预言他们从羞辱中有一天会重新的欢喜快乐。耶和华曾经离开他们，像以西结书讲的，神的荣耀离开他们了，神离开他们，神不要他们了，是因为他们不要主。现在神重新回来，我们在以西结书也看到，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耶和华前面讲他归回锡安了，记得我们说过好几次修直他的路吗？让他能回来，这当时主自己修直的，但是从施洗约翰的信息来讲，就是我们悔改信主，就是修直了这条路，使他到我们这里，我们到他这里，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和十字架。那这里讲到他来做王，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是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这我们当然在前面已经看过了啊，百姓啊，你真的要受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被福音安慰，因为我们有好多的伤痛，这伤痛如果我说那些话能够安慰你的话，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跟在拉玛嚎啕大哭的拉结一样，不肯受安慰，因为我们信不过，而且有好多的艰难，但是愿我们能够受安慰，愿我们能够相信主真的是赦免，真是拯救了。那这重点呢，当然还是在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那个受苦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这些刑罚。那但这个安慰不仅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也想到三位一体，第三位就是圣灵保惠师，他安慰鼓励提醒责备我们。救赎了耶路撒冷，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用救是表示他有能力，他爱我们，用赎是表示他付了代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当然不是上帝的手被人看到，而是上帝的作为被人看到，被人肯定。被人看到肯定什么呢？就是他对以色列的拯救，他对他儿女的拯救。这个我们也再一次说，世人常常是视而不见的，对教会的见证，对基督徒见证，美好的见证，不看也不听。当然有人也看也听，但是没有达到那个他们也信的效果。有的时候是不但不看不听，还会扭曲。有的时候是一看到错误就大叫，哎，这我们自己承认我们也是有错，但是上帝有一天的作为是会让人不得不承认真的有上帝。当然在那个时候用肉眼看到的时候，就像启示录一样，那万国就都要哀哭了，因为那是上帝刑罚审判的日子就来到了。愿人都在你身上看到他的神的救恩。好，第十一节，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勿要自洁。好，这个离开是什么？离开，离开，这其实跟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跟以色列出埃及是一样的，就是终于要回归了，只是用不同的字眼来讲。有的是讲到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福气，有的是讲到说，哦，当然都是福气了，但强调哦，前面的盼望回去的好。当然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里面也有讲到说，回去会有很多艰难，我们真的归到主那边一定是好的，但是也会经历艰难，那也是真的。那现在是讲到说，我们离开巴比伦，要赶快离开巴比伦，你不要不肯走。各位，尤其我们从尼希米记可以看得到，哦，要回去不太容易，因为已经在巴比伦，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巴比伦，是波斯统治之下巴比伦了，已经好长的时间了，好几十年了。 那已经适应了嘛。你既然在美国住了，不要说住70年，像以色列被掳的70年，不要说70年了，住了7年，如果那个地方舒服啊、慢慢适应了，又可以做生意，那恐怕都不愿意回台湾了。以色列人其实愿意回归的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多。好，我们继续来谈离开巴比伦，就是你一定要离开巴比伦，你要回到以色列那个地方。就我们就这是一个好消息，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巴不得快快回去。可是就现实来讲，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巴比伦，很多人就在那里做生意了。我们就历史上实际情形来讲，我们也不敢说他们不回到圣地一定是不对的。就跟今天以色列人，你一定要移民回到以色列吗？也不一定啊。你在美国多赚钱，然后奉献给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充实他们的各方面也不是坏事。也有人说我是这个在美国也是心在台湾，我是觉得这些观点都不是很正确，但是我只是要说你不离开巴比伦那个地方不一定是错。但这里为什么讲离开巴比伦呢？那我觉得就有更多，除了历史上意义啊，就跟以赛亚书很多地方一样，有更多属灵的意义。你离不离开那个地方可能不是最重要，你回不回到地理上的以色列不是最重要，你一定要离开罪恶回到上帝那里。你一定要离开埃及，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比较起来，埃及可能很多地方比迦南地还要好一点嘞，就它的物质生活环境来讲。但是那第一个不是上帝应许你的地方，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留在埃及就象征就表示你还在做人的奴隶，你不是上帝的儿女。你当然你到了牛羊与蜜之地，形式上好像是而不一定真的是，但是神希望你真的是做他的儿女，来服侍他，跟他立约的。所以离开巴比伦呢，重点是在讲到离开罪恶。那如果我们再用新约来讲，真的就是悔改，出黑暗入奇妙光明。那就是我们跟每一个人都在那里讲咯，你我每一个人本来都是神的儿女，因为犯罪了，就我们就在魔鬼的手下，我们在黑暗的国度，现在因为上帝的拯救已经临到了，我们传了福音了，那你就赶快离开罪恶，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不是说你一定要辞掉工作，不，更不是说你要离开你原来的婚姻等等，而是说你要脱胎换骨，有一个崭新的一个侍奉，一个爱的目标，就是上帝了。出来的时候也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这当然也是，如果从物质上来讲，我们不可能不沾了啊，一定会碰到的。但是说不沾，甚至说耶稣说的，连脚上的尘土都要把它剁下来，意思就是那种除恶务尽。我是一个彻底改变的人，我是一个彻底要归回我的天父的人了。以前的这一切通通都不要了。像那个浪子一样完全不要了，虽然他身上带的污秽可真不少呢，猪臭味很多的，但是他的心是完全要归向他的天父的。所以我们归向主，就求主让我们摆脱一切的罪恶。当然我们不可能是过无罪的生活，无罪生活要在天上才有，而且我们每天都需要主的宝血，但是求主给我们这颗心向着他，不贪爱世界，不被我们这个肉体所牵绊。所以这难就难在这里，我们活在肉体中，肉体就是叫我们去做不属灵的事情的，肉体就是有这种倾向，虽然是神所造的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人的堕落，肉体就常常成为犯罪的一个工具啊。这个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有讲哈，我们如果顺着肉体顺着情欲而行，那真是就没有办法顺着圣灵了。我们一定要求主让我们离开，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杠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呢、勿要自洁。好，这个杠抬器皿是指利未人呢、要自洁。这个你在民数记3:6-8历代志下5:4-7利未记22:2都有讲到说，利未人在服侍，利未人在服侍上帝。哎呀，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在服侍上帝，只是在旧约的时候，利未人好像是特别亲近被选出来在会幕里服侍的人。那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抬这个约柜的人，或者抬耶和华器皿的，那更是要圣洁了。 啊，当然我们也再一次说，那物质上的圣洁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也有它象征性的果效，所以你一定要自洁。你怎么可以不自洁呢？那你碰到这些东西不圣，你的不圣洁碰到这些东西，你大大的亵渎，你会死亡哦。那各位，这又在讲什么？在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千万不要沾染不洁，我们务必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但这个观念呢，又是要出世的入世，入世的出世，出世的入世，就是我们真的是，虽然生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心里是在想上帝。入世的出世，就是虽然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工作，但是我们是依靠上帝来做每一件事。这我们也多次讲过，特别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哈、这个。跟不信的不相配，不负一恶，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不相同。好，那我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那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就引这些东西。我们也一定要从索多玛、俄摩拉出来，我们要从埃及出来，要从巴比伦出来，意思都是一个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完全属主，当然我们身体也是属主的，只是我们身体可能仍然在世界的公司工作，仍然在不信主的家庭里面侍奉啊。这我们也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不信主的你怎么知道你信主的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那些不信的家人呢？啊，你要有信心，你说他们影响力太大了，我抗拒不了啊。我们依靠上帝，神会帮助我们。总之，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在世而不熟世，很多人都会讲这句话，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是熟世了，既在世也熟世，心里没有主了。但我们真的要说，还是在神保守之下，也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一心是爱主的。啊，各位，这我们也说，跟你是不是一个传道人，还是你是在这个所谓的世界，在证券公司或者在任何地方工作，那个没有关系。你是一个那个神职人员，你可以心很污秽。你是一个，我常常喜欢举例子，像尼西米是一个调酒的人，调酒师，你可以非常的圣洁。你在巴比伦王宫里面非常污秽的地方可以很圣洁，你在圣殿里面可以像以利的儿子一样非常的污秽啊，自洁。我们还是我们的心单纯的归向主。十二节，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好，这个我们也想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从一方面来讲很急忙哦，因为那真是想不到的，在那里四百多年了，说走就走，而且前面九个灾好像都没有产生果效，现在说走，这一天晚上就走，是很急忙的，要吃无效饼啊，因为没有时间等饼发酵了，很急忙的。那以罗德出索多玛也是很急忙的，那再不走的话，就是天火都要降下来了。好，所以我们应该是急忙的。哎呦，我们看到那个罪恶的世界，就好像你看到看到这个，我说艾滋或者说 SARS， 反正有病，你要是再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就传染到你身上的时候，那你是不仅是离得远，而且是急忙。好，这又是讲到入世出世的问题了。我们并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的心，真是一点不被这个世界，不被我们那个堕落的肉体和情欲所影响，反倒让我们所有的欲望和我们的肉身通通是被神来用的，让我们在世界的工作上面也是单单的爱主的。好，一想到这些罪恶的事，一接触到这些罪恶的事，我们就这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急忙，时间真是紧凑啊，不要再在这里再待一秒钟。但另外一方面又不急忙，很不急忙到什么，我们根本就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根本不离开。但是另外一种不急忙，就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好像很稳当，他们都预备好了，神为他们开路，他们听上帝的话，他们吃了逾越节的那个羔羊的肉，他们行李都打包好了。所以一方面我们总是随时预备好迎接主，跟随主， 一方面呢，我们又常常会觉得，哎呀，真是措手不及啊。一方面我们非常的厌恶这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又很喜悦的享受主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工作和每一个人事物，虽然当然其中一定有很多的征战啊。你们出来不急忙不知奔逃啊，这个如果讲以色列人好像也有奔逃的时候啊，你在红海边不是在奔逃吗？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我们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不是也看到有很多的敌人呢啊，这里不知奔逃是在讲到说上帝对你的保守会非常的好，因为耶和华会在你的前头行啊，这就像约柜一样在前面替你开路，以色列神必做你的后盾，前面后面都有保护的啊，尤其以色列在那个红海里面的时候，或者是埃及军队来追的时候，那云柱是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中间，也就在以色列后面做后盾，让埃及人不能够追上。各位，神什么时候给我们什么样的肉身上的保障，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让我们的心灵总知道神保守我们到底。我们的肉体可能会有艰难啊，不是可能，一定有艰难，但让我们仍然没有惧怕。52章第13节，这第13节开始呢，是第四首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之歌啊。第一首是在42章大概1到7节啊，学者有不同的分法。第二首大概是49章1到6节。第三首是50章4到9节。第四首最长也是我们最熟悉的52章13节开始到53章的12节啊。那么就是讲到耶和华那个仆人，那个我们姑且说很神秘的仆人吧，我们姑且说那个很特别的仆人，我们姑且说很复杂的仆人，他是受苦，他也有很多的错误，他被耶和华打击了，但是他好像又成就很奇妙的事。我们已经多次讲过这个仆人，当然新约就很直接用在耶稣的身上，只是在历史上呢，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呢，是用在以色列，特别是被掳回归悔改的以色列渔民，也用在先知，因为他也是耶和华的仆人，也用在我们新约的教会的身上啊，就是用在这四个啊，最重要是耶稣，然后是以色列，然后是教会，然后也是这个先知他本人哈。那我们不去讲这些身份的断定哈，我们就用经文来了解。第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好，我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吗？啊，如果我们看回想到前面的那个三首仆人之歌的时候，这个仆人能够有智慧，是因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必须有圣灵，我们必须敬畏上帝，靠着自己聪明能干那是不行的。那尤其是在49章那里哈，讲到49章还有50章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那他本身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他本来这个仆人是比众人啊，雅各啊，比这众人更瞎眼更不好，是上帝的恩典。那当然我们主耶稣没有罪恶了，但主耶稣行事为人也是靠着圣灵啊，他敬畏上帝，他靠着圣灵赶鬼，他靠着圣灵来行一切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是靠着我们的神敬畏上帝来行事。那他被高举上升成为至高啊，这尤其我们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耶稣是降为卑，在马槽已经降为卑，死在十字架上更是降为卑，但是被升为至高。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让我们也再一次走这个十字架道路。我们降为卑从两层可以讲，一个就是我们是罪人嘛，神的儿女变是罪人，非常的低贱，服侍魔鬼。另外一个降为卑，就是我们被拯救以后，我们看到自己的一切的不好，我们能够在主丰富的恩典中，我们说主，我是卑微，我真是承认我连提鞋都不配，我真是承认我是虫。我们的主耶稣 降卑，那降的比我们想的要卑微的多，因为在十字架上受的卑微，受的羞辱是最多的。但是神身为至高，我们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身为被主不断升高的时候，我们也一直都在想到说，哎，我们的本相真是什么都没有，愿我们衰微，主兴旺啊。他有智慧，他会高举上升，教会也都是这样子啊。那主会真的一个蒙主祝福的教会，高深丰富的教会，总是卑微的，总是承认自己的不好的。十四节，许多人因他惊奇，原文作你，有的时候讲他，有的时候讲你，我们中文把它改成他，好像比较文法顺一点啊，但是原文既是你，我们在前面也看过，有的时候就是称你，有的时候就称他，有的时候要称要亲切一点，有的时候要表达一个客观的立场，所以有的时候称你，有的时候称他啊，这个不太重要。许多人因他惊奇，因你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惊奇什么？各位，这里当然我们就历史上，如果就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卑微的国家居然能够行那么多奇妙的事，能够复国，能够更新，这是叫人惊奇的。这个在所罗巴伯回归的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惊奇，反倒是真的在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叫很多人很惊奇，然后在这二三这几十年来好像是也叫人很惊奇。当然到21世纪，尤其是20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这中间带来的祸患好像也很多，我们到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好，不过这个也不是我们要谈的，我们想这仆人这里是绝对是要用在教会，更是要用在耶稣的身上了。耶稣这么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是外邦的地，这木匠之子，渔夫之友，这能出什么好的，然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这能出什么好的。许多人因他惊奇，对不对？有的人因为他所说的话有能力，做的事有能力，惊奇，反而就他的家人就更不信他，他的乡人就更不信他。有人惊奇了就信他，有人惊奇了就反而看不起他。这是会有的。我们看到丑小鸭变成这个天鹅的时候很惊奇，也许会嫉妒的就更不稀罕这只天鹅。有人很稀奇，哦，这丑小孩居然能变成天鹅啊！让我们对上帝的作为的惊奇是敬畏他，让我们自己得到帮助。耶稣在这世上真的是人子啊，是人的儿子，是给我们盼望，但是也显出他好像是他要把他的盼望权柄彰显出来，是人子还要等一段时间，这包括他的枯槁，他的憔悴，他的受羞辱，他的实际上死。十五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耶稣洗净人的罪，哈，各位，洗净这个在圣经里面用在罪上面，希伯来书也常用，在利未记也讲啊，就是这是一个圣洁，让人圣洁，但是这个圣洁里面有的时候也有卫生的成分。就是用水来洗净，这当然也是一个比喻了哈。罪怎么是用洗掉的呢？罪是被赦免、被处罚或被忘记，怎么叫做被洗净呢？这个当我们就想到旧约那些洁净的规矩，这在希伯来书也有讲哈。那我们就想到说，用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是很肮脏、很污秽的人，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记得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就看到了，哎，我们会洁白如雪，神会洗净我们，神会洁净我们。哦，这个洗净洁净，当然最奇妙就是耶稣的代赎，是唯有从耶稣的代赎里面，我们才能了解我们被洁净的这个奇妙。他洗净许多的国民，我们也想到说，他不是只洗净以色列人，是许许多多的国民，是许许多多的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女，甚至是外邦人。那尤其当福音传到普天下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了。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这个君王向他闭口啊，我想那个意思呢，是指就是对以色列也好，对耶稣也好，对教会也好，我们不敢再说什么，我们要做他的仆人了，惊奇的说不出来，也是顺服的，不敢再提任何的意见。他们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没有传给他们，但他们后来会看见，原来他们没有看见，但是后来他们会明白啊。这个保罗也引过这样的话哈，就是福音最后对外邦人，就是这些从来没听过没看过的，他们会听会看。当然以色列人从来看了也不看见，听了也不听见的，也会看见也会听见。圣灵的工作会在末世做奇妙的工作，让这些人被洁净。被洁净不是说卫生而已，更重要的而且绝对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指他们认识了敬拜了这位上帝，罪恶污秽拜偶像假神这些通通都被洗干净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